调身。第二个调息，第三个调心。比如说佛门里面讲打坐啊，盘腿打坐，就是把你的身给调准。关键就是呢，自己的腰要直，那颈子不可以弯啊。当然，假如你不能打坐，不能单盘、双盘的话，起码呢，你身心放松，坐在椅子上，这个也可以。第一个，先把你的身给调到安稳、放松。接下来调息，就这里的数息观。调息的时候，这数出或是数入，就说呼吸，我们不是一吐一吸吗？一吐一吸。数出或是数入，譬如说我们吐气的时候数出，吸气的时候数入，你只能选一种，看你喜欢数吐出。好，譬如说你看我现在坐在那边，好，吐一口气，练习用丹田，不要用喉咙或肺，用丹田吐一口气，数一二三，心里默数，只能从一数到十，不可以数太多。可是初学的一可能会数到五十、六十、七十、八十，那心都跑掉了。他就是要让你一到十，然后再从头一到十，也可以从十到一倒数，这是对那个散乱心非常强的。好，你可以吐数出，你不能数出的时候你就数入，吸气的时候一、二。不能两个同时数，两个同时数会伤气啊！你只能选一个，这叫做数息。那在普通修禅坐来讲，最简单的就是数息观，就是透过调呼调身，然后把你调息呼吸，慢慢的你身心就会安稳，就会放松，身心就会很清净。接下来呢，就调心。心假如是很散乱的话呢，有时候呢会专注。有专注在丹田，好，或者专注在鼻尖，好。假如是很昏沉的呢，一般都注重在鼻尖，好，你关鼻尖，眼睛张开一点，你昏沉就会去了。假如你在打坐的时候，譬如说有些人啊，心浮气躁，一直坐不住，想起来，建议你把它注意力关在丹田，气就会往下降，甚至关在脚底的涌泉线，那身心自然就会安稳，心就会很清净。这叫多善众生数息观，啊，这是一个方法。第二个，好，第二个呢，就我们讲到呢，多障众生念佛观。就是各种障碍非常多呢，就求佛力加持，好好的念佛，这是指多障众生念佛观，这很容易了解。好，我们现在请看下面的文，就从第一个多贪众生不净观。贪者是指看到境界而心起爱着。佛经上说，欲界的众生都是由淫欲而生的，淫欲呢就是由爱，所以古文讲爱不重不生娑婆，念不依不生极乐。假如能够从自己他的身体从外到内一一的谛观，就是用佛的道理去思考的话，你会发觉哦，整个身体就是垢汗涕唾，垢是污垢，汗汗水，涕流鼻涕，唾就是口水，只是呢毛发、头发、牙、爪还有齿、骨肉、脓血、大小便利，就是人死的时候躺在那里，就像臭铜死尸，侮辱清澈，清澈就是厕所的意思。对于这样的物，你怎么会生贪爱着呢？贪爱呢？凡夫为什么会贪爱呢？说穿了，就是被这层皮给骗了。你从头到尾想啊，从早上从头开始想，头发你重，男重也有头虱，对不对？然后鼻子会流鼻涕，眼会眼屎，耳朵有耳屎，口呢老脆暖啊，对不对？不生病还不知道，你去看病人哦，又觉得身上都不好， 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身上呢都会有那个什么，污垢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汗流浃背，会流汗。很多人哦，常常会跟我说：“师父啊，哎呦，我身心很不清净，好像不能去拜佛耶。”我说：“有什么不可以？你不知道，其实哦，不要说外面不干净，你哦最不干净。为什么？你看看你肚子每天里面装的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尿啊、屎啊这些啊，你都不觉得不干净，你还嫌外面不干净了。”事实上最不净的就是我们这个身体，对不对？七孔都流出不净啊。佛就说，对于贪爱心很重的人，对治方法就是呢，去观不净。你为什么会贪呢？因为你觉得那很清净，你觉得很，假如觉得那个真的是不干净的话，你自然就不会喜欢。对，贪心重的人去对治不净观。观呢，我建议很好。第一个，去太平间走一走；第二，去焚化炉看一看。啊，这个地方都是道场，他会为你演说苦空无常无我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一般人呢，常常呢就不愿意去面对啊，忘掉那些的时候，看到呢，哎，还是起心动念，这就是贪心很重的人。好，贪呢有好多种，我简单介绍一下。有三种，第一个叫做外贪，第二叫做内贪，好，第二个叫内外贪，第三个叫做骗一切处贪，通通贪。当然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天台宗的释教仪或天台宗纲要，这边都有讲到五庭心观、哦、我今天把重要的挑一挑讲。第一个外贪，就是说男贪女，女贪爱，贪着着彼此的这种戏华身份享受观刺激，像这样的话佛门里面叫做九观想，九想观，九观想怎么样观呢？就是常常去想，假如说一个人一死一口气不来躺在那里，然后呢过几天以后肉就开始发胀啊，发胀就呕车，对不？然后完了以后呢，最后就烂掉，就坏掉，最后呢可能因为车祸的时候满身都是血涂，最后脓了就会烂掉，烂掉以后就有很多虫啊去咬，咬了以后骨头散掉，骨头散了呢啊就是一堆白骨，白骨一把火蹦，最后就一堆灰，一堆灰，火一吹，风一吹，什么就没有。所以这样子想的时候，你能够这样定下来想的时候，你的贪心自然就顿然清凉。对，你想，那前面就摆一个尸体，难不成你的那磕磕磕磕的尸体，你会起贪心吗？不会。所以古人讲说，要呢，要对治贪心，就是想死跟病。一想死跟病，一想到这两个字，你的贪心自然就会顿然清凉熄灭。这是指内贪，不外贪。第二，内外都贪，就是呢，贪着自己的身体，也贪着别人的身体跟一切。第三，骗一切处贪，就是对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通通都贪。色，美好的东西；声，啊，喜欢听很柔顺的。有些人呢、哦，心很软，很爱听的那种甜甜蜜语，这也是贪。贪着声音嘛，香。他喜欢呢很好的味道啊，香水啊要很高级的。味，吃东西呢口味非常重，专门喜欢满足口腹之欲。触，就是喜欢呢细滑的东西。在色声香味触法五个里面呢，好，法就是法执，最难断的是触，接触。因为触的时候整身都贪，那你贪味道的时候，那只有舌头；贪声音只有耳朵。可是，一接触的时候呢，就呢，那整身呢，六根都起，可能会起惑造业。所以在佛门的戒律里面呢，这个呢，就是表得很严格，尤其是男女之间。好，这是贪心。那假如对这些贪心非常重的时候呢，怎么办呢？要去观想。比方说， 你很喜欢贪着物质实在的时候，你就想它是烂掉的或者被虫咬的，这可以各个自己去对治。有些人喜欢贪颜色的时候，你就把它观想的哦嘿，就是很脏这样子，那就能够佛讲的就是要对治我们的心啊，这是贪。所以下面就讲了啊，请看243页回来。对于这个物根本不可能起贪爱，贪爱的心一想死一想病，身心顿然清凉，以清净心来念佛，如甘受和，如白受彩，则因地心气果地觉，效果就会事半功倍，利益难思。讲到究竟处，贪不单男女，对事出一切亲人子女朋友，一切忧虑牵挂妄想分别执着，通通都是贪。所以无量寿经说，取向分别嘛，情执深重啊，求出轮回当然终不可得。所以我们呢，说自己有没有功夫，就看看自己能不能越来越淡，烦恼习气越来越轻。好，请看第二个，嗔恚。见了镜而心起愤憎心，合自己的就贪心，不合自己当然就起嗔恚心了。尤其是谁，富贵人家嗔恚心很重，对吗？因为呢，凡事呢，他呢一切都很如意，需要有人使唤，一稍为忤违逆他的声音心意，他就发嗔恚心。轻的话呢，恶言横加；重者鞭杖直扑，委取自己的快意，不顾他人的伤心。就说，尤其是富贵人家，很容易起嗔心，因为呢，他有用人，对不对？茶来伸手。饭来张口，一切呢出门有轿车，什么都如他的意，一不如他的意的时候，他就不高兴，就发脾气，对不对？就骂呀，或者打。所以称富贵人家容易起嗔心，另外在上位领导人很容易起嗔心，这点大家要提醒。假如你在公司行号是经理啊、总或是这个董事长的时候，大家都服你啊，大家也怕你啊，对不对？你高高在上，那有时候嗔心很容易起。像在学校里面当训导主任的人啊，要功夫啊很好的话，脾气要很好就很不容易，对不对？所以自己要提高警觉。那一般在家里呢，先生一家之主，先生脾气都比较大。那当然也有太太脾气很大的，都有。但是要知道，我只是说共同的情况，关键要自己知道说自己要提高警觉。另外他又说，嗔心一起的时候，对自己跟对别人都没有益处。轻的话呢，会心烦气躁；重的话会肝目受损。我们讲怒气攻心嘛，常发脾气的人心脏不好，肝也很不好，眼睛也容易受伤。这就生理说，希望常常能够心中有一团太和的元气，自然疾病就消，福慧就增长。下面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从前有一个阿奇达王，一生哦非常侍奉佛陀，是不是侍奉佛法，很虔诚信佛，坚持五戒。临命终时呢，因为他是个国王啊，在他旁边哈、一个佣人持斧驱蝇。以前哈、各位如果看的话，中国电视一个皇帝旁边，对不对，都有那个扇子，有没有帮他这个扇那些虫蝇啊，或是围让它有一个空气流通啊，就叫持斧驱蝇。斧有时候呢在佛门里面是这样一个绑，然后有 一团白的毛，有没有？那个叫斧，那个、叫浮尘。浮尘就是说，比喻说我们世间人都会，就是简单讲，就现在的鸡毛掸子可能比较好体会，好去把肮脏东西浮把它擦掉。可是人很奇怪，人会擦，这个会有灰尘哦，很肮脏，他会赶快擦。可他不知道，心中常起贪嗔痴，他却不擦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个叫浮尘，他就拿浮尘啊在赶苍蝇。结果呢，久而久之，因为都孤啊，就是昏沉，没有想到那浮尘掉下来，就打在那个阿奇达王的脸上。结果呢，因为他临终打到他脸上很痛啊，他一念起嗔心就命终。因为一念就堕了蟒蛇身， 好，可见哈、啊，他、啊、这个因缘非常的不圆满。但是因为他宿世也有福利啊，知道他的因，所以他就求沙门为他说三皈五戒，将他讲经说法，他就脱了这个蟒蛇身，升到天上去。所以嗔心的习气呢，是害很大的。而且嗔心哈、啊，假如你不控制，到临终的时候，可能你的医生啊，或你的家人为你照顾一不好的时候，就很容易起嗔心，一起嗔心就入三恶道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大家要提高警觉。华严经说，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你动一个念头的时候呢，那功德的门啊，通通呢，就像一百个、一千万一个呢，通通都被堵住了。所以古大德就说，嗔是心中火，能烧功德林啊。欲学菩提道，忍辱护嗔心。要修忍辱，就是呢对治你的嗔恚心。我们讲到嗔是心中火，能烧功德林啊、哦，我这要解释一下。那有人说啊，那我们念佛一生啊，对不对？一句佛号啊，像金刚种子啊，对不对？永远在八识田中，那难道是假的吗？假如一发脾气都烧光光，我不就白念佛了吗？有人会有这种问题。那黄念祖老居士在那个《古响集》里面回答的很圆满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啊，比方说这个哈、啊，我们现在修的很多功德呢，就像银行存钱一样，存款，你存了很多款，你读经念佛、积功累德，这些功德法财你都存起来。但是假如你一起嗔心的时候呢，就代表呢，像你呢提款卡丢掉了，那被烧掉了，对不对？那你没有办法用，那你钱呢只好冻结在银行里面，你不能提出来啊。但是呢，假如呢你能忏悔，然后呢继续修持，事实上你以前修的功德并没有被烧掉。所以这是比喻说，表示说当你嗔心一起的时候，戒定慧当下没有，所以能烧功德林。当然你假如往生的时候临终动一个念头起嗔心，那当然就去不了了，对不对？但事实上你无量劫修来的积功累德在不在呢？绝对跑不掉。好，各位要了解，只是起嗔心的时候是被冻结了，所以他比喻成能烧功德林。下面他就说了怎么对治呢？如来令多嗔的众生作慈悲观，就是以一切的众生，过去都是父母，未来是诸佛。既然过去是父母，当念宿生生育恩德，愧莫能酬。怎么能够因为一点点小小的不如意就怀恨在心呢？所以在佛经里面，大乘佛法，他看一切的男子啊，是我的父亲。一切的女人是我的母亲，既然一切的都是你的父母，你怎么可能对她起嗔心呢？下面，既然是未来的诸佛，你既然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转个头来跟那个人就吵架，你根本没有度他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要广度众生，倘我生死不了，还希望他将来度你，怎么可以因为小小的不如意就生嗔心呢？不但丧失生命，而且呢，只生欢喜心，不要让他呢起嗔恚心。所以菩萨呢，舍了头目脑髓，对于所求的人做善知识想，做恩人想，来成就我的无上菩提道心。当然，他这么一想，当然就流出大慈大悲。所以你不要小看你现在所面对的人，虽然他可能很差，没有学佛。可是来世一转世，或他一觉悟的修行的时候，可能他比你还用功啊，他比你还早日成佛啊，对不对？可能将来你还要希望他来度你啊。所以千万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这样一想通了，你自然呢嗔心就能够淡，而且就会流露慈悲。底下他就举啦，华严经十回向品自知说，我们每一个人的一念心性与佛无二无别，就是因为迷悖本心。注意下面四个字，坚执我见，这个就是病根。所以一切的诸缘都是对待的，就好像摄侯既立则众使贤集一样。假如我们能够知道我的心本来就是佛心， 佛心本来就是没有烦恼，一切法不是都是呢从佛心而显现，佛心当中是清净光明的。六祖讲的本来无一物，所以佛心是空无所有。佛心像虚空一样，身罗万象，无所不包，就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佛心也像大海一样，要能够包容一切，百川众流，最后无不纳受，通通归到大海里面。好像也天一样，普盖，也像地一样，均勤，勤就是能够支撑，不以盖勤自为其德啊。假如我因为小小的不高兴或不顺我的意就生嗔心，难道是你的心量那么小，你丧失了你自己本来的美德？虽然具有佛心的离体，可是呢，你的起心动念完全是属于凡情用事啊。把假的当真，把奴当作主人，这样一想你就觉得自己很惭愧啊。因此在平时时常常做如是想，心量自然慢慢就会广大，无所不包，看天地万物同我一体，彼此之间没有对待，而且逆来能够顺受，何况小小的不如意而生惩慧心呢？这就是多称众生慈悲观。好，那我简单一下，惩慧有三种。第一种，不合理的惩慧叫非理嗔。第二种叫做顺理嗔。第三种叫争论嗔。第一个非理嗔，就是呢对方无理而对你发脾气，这个叫做无理嗔。有些人呢一碰到别人呢很不合理的时候对他发脾气，他就很你自己不对，你为什么要对，这样就叫非理嗔。像这样呢要修众生缘慈去对治他的啊，这是地，这是药，众生缘慈要怎么想呢？要想，哎呀，他没有学佛嘛，对不对？他没有闻到佛法啊，他很可怜啊。你要这样想啊，一切的观众生的因缘，有些众生因缘很殊胜，遇到佛法；有些众生呢，就是呢遇不到佛法，对不对？你要感慨的说啊，他很可怜。这样一想的时候，你自然就不会再对他呢起嗔心。第一个叫非理嗔，用众生缘慈来对治。而且呢要想到说众生啊就像我自己的家属一样，那我对我自己的家属我要很慈悲啊，对不对？一般我们对自己的家人都会很关心很照顾，那别人对我们很非礼的时候起嗔恚心，我想哎呀他就像我的家人一样，那自然你就不起嗔心。第二顺理嗔，就说别人对那责怪你不对，那时候呢他有理你没理，结果呢因为他发脾气呢得理不饶人，你呢受不了，你就起嗔恚心，这时候要修法缘慈。观一切法是梦幻泡影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修恒顺众生，你说世间上真的有一定真真假假对错吗？其实相看法呢是因人而异的，对，他认为对的时候，他要争的时候，你就让他修恒顺众生，而且观一切法梦幻泡影，这叫做这个法缘慈。第三争论慈，就是说你执着你自己对，他也执着他对，谁都不让谁，这个叫做争论嗔，彼此有对立，各执己见，这就是这个争论嗔。这时候要修无缘慈，就是佛菩萨讲的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想说我认为我对，其实不一定对， 本来就没有一个我，哪有一个我决定对呢？对方也没有啊，没有人我，怎么就会有对立呢？而且一切法呢，就是梦幻泡影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自然就会觉得我跟他就是一体的，那你就会升起大慈同体大悲。比一个地方说啊，右身体，现在左手受伤了，右手赶快去拿药，把它来擦药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你，那右手还会跟左手说，哎，你要给我100块，给了我以后还是塞给同一个皮包里面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两只手呢还是来自同一个身体啊。所以菩萨跟我们不一样，他看一切的众生就跟他是一体的。所以众生有病我就有病，众生有苦我就有苦，众生没苦没病的时候，菩萨也没病没苦。所以那个叫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，看我跟众生都一体的时候，自然他就没有人我的对立，你就不会起嗔心了。好，就这三种。好，请看下面245页。所谓愚痴者，并不是说完全呆呆笨笨的没有知识。这里讲的愚痴是指对于人善恶的因缘都不知道是宿世的业力所感、现行所感，就认为说没有因果，认为前生后生一切众生没有慧目，不是直断就是直长。什么叫直断呢？一般人都错误的见解，人受了父母之气而来，未生之前本来就没有啊，死了以后当然啊，人死什么都没有啊，魂呢也飘散了。那既然生前没有，死后也没有啊，当然他就认为是断灭。此方居虚之如多作此说，居虚，虚就是大土堆荒废的故尘，居虚就是执着有一个尘，也就是说很固执己见的儒，儒就是指中国的儒家，因为中国儒家受孔老夫子的书思想，但是孔老夫子本身他自己呢对天命啊生死很透达，但是因为众生不见得体会得到，在《论语》四书里讲生以前死以后的事情比较少，他讲人怎么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到死，这一段讲得很圆满。所以一般后来的儒家呢就以为说孔子呢就不注重这些，其实孔子他很通达生死的，因为他在注《易经》的时候就讲到很多。第二种直肠，人死了永远当人，对，猫死了还是当猫，不知道一切业都是由心而造，行也是随心而转。以前啊，有很恶毒的人死了以后就变蛇，很粗暴的人死了以后来生投胎变老虎，所以业力猛力就能够变其形，何况生死以后死后生前随着业力去投胎呢？所以在佛经里面就讲，假如人一个人心机重的话，死了以后投胎到毛毛虫的话，那毛毛虫的花纹都非常漂亮，越漂亮的越毒，因为心机很重，他的心啊就像那个皮肤的花纹一样。那像有很多蜘蛛啊在沙漠里面啊，那种啊越漂亮的毒越深。还有一种呢就是完全都是黑色的，像黑寡妇之类的也是很，蝎子啊都是很毒的，就是因为他生前心非常毒啊，所以投胎去做这种畜生。所以佛就为了要对治这个愚痴不相信三世因果，而为他介绍十二因缘。十二因缘因为时间有限，大家上过14讲表我就不讲了，不了解的人可以去查资料，去查佛学大辞典或14讲表。十二因缘就是贯通三世而说的，有前因必有后果，有后果必有前因，善恶之报，祸福之灵，乃属于自作自受，并不是从天而降，天不过因其所为而主之，而做一个真上缘而已。好，到这里把这个愚痴众生因缘观把它讲尽了。好，下来生死循环无有穷尽，欲复本心以了生死，
舍了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不可得也。贪嗔痴为生死根本，信愿三为了生死的妙法。舍掉贪嗔痴三毒，修此信愿行三妙法，此三得力，自然你就贪嗔痴消灭。所以狂心即歇，歇即菩提，你只要把自己信愿行增长，自然贪嗔痴就会断。好，这里就是讲多障众生念佛观。那我补充一下，多障念佛众生，多障众生念佛观有哪三种障呢？第一种昏沉障，昏沉暗色障，第二种恶念思维障，三境界逼迫障。好，我们常常讲说业障，业障。好，我再讲事业。我们人身口意在造作的当下叫做事，就是说，哎，你的事情做好了没有？哎，我做完了。做的时候叫做事，做完以后的结果就叫做业。所以学生回家要作业簿。有，你看要学就有业，对不对？你的事业完好，有事业，所以业有善也有恶。那有了善业会增长你的善根，有了恶业就会有障碍，所以叫业障。哪三种呢？第一种昏沉暗色障，比如说有些人啊，他虽然可能不胡思乱想，但是常常心很昏昧，就是说身心觉得很昏沉，这也是业障。不然呢，他不想有，那就是无明、无忌或者糊里糊涂什么都不想。那这样的话可以希望他对治，就是怎么样，常常去想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好让他去常常去看佛像或念佛。第二恶念思维障，就有些人的念头很奇怪，动了念头就想做坏事，控制不住，恶念太强，想做忤逆十恶的重罪，这样可以念佛的报身，念佛实无畏力，大慈大悲，这些都是呢对治自己的念头。第三境界逼迫障，身有病痛或遇水灾火灾或是呢溺水等等外境呢来逼迫自己，这个呢就要念佛的法身，一切的空无所为，这样就能够对治。所以讲真的业障非常深重的人可以用念佛来对治，也可以拜佛、忆佛、念佛，都属于这里面。下面就讲到啊，246页倒数第二行，数息一观可以不用，因为数息观是属于天台跟禅宗修禅定人用的。一念佛来讲，印光祖师提示我们，念佛时关键在摄耳谛听，尤其是耳朵要注意听。这样的话，摄心与数息的效果相似，而且它的力。他真正的功德利用比数息还要能够殊胜。念佛一观看印光文钞净土住宿就知道。好，我现在要讲一下念佛。其实念佛法呢是非常殊胜的，但是一般人不了解这个道理，就呢不容易得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常讲，我们供佛也是表法，中间一佛，旁边两个菩萨，佛代表本体，起作用的时候分成两大类，观音代表慈悲，释字代表智慧，表示说你要有观世音菩萨的慈悲，大势至菩萨的智慧，才能成就阿弥陀佛的光寿无量。这我们讲习常常讲。现在问题说，我们念佛，其实这个念佛法门是很殊胜，但是一般人不知道方法，就只会说 好，反正我就猛念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当然那也很好，但真正要得力呢，要从用观世音菩萨的梵文文字信，然后再用大势至菩萨的兜摄六根净念相继，你这样念佛才会真正得力。好，解释一下，什么叫梵文文字信？反就是反过来，一般我们凡夫耳朵哈、哦、都是听外面的音声，因为听外面的音声就很容易随外面境界转。别人讲好话，哎呀我好乐啊；别人讲坏话，我就好恨了。那你是不是这心就被外面境界主宰了？现在叫你不要去听外面的境界，反过来听你心中的这个文性，念佛的这个佛性，这样子你就能够拉回自己的心。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可能大家比较能体会。比如我们现在念佛，念佛，突然有人不小心关门，啪的一声很大，你第一个念头就冲，吵死了！你不知道我在用功啊，我在很用功呢，对不对？你看那时候你就没有反文文字性，一点点音声，一点点的不如意就会干扰你。凭良心讲，你念佛太没功夫了，一个音声就把你功夫通通的给打掉了。这就是你没有反闻去闻外面的深尘，深尘五欲六尘嘛，一个音声，其实那个音声是虚幻的。所以有些人念佛他非常斤斤计较，一点点的不如意，一点的环境就会刺激他，像是这样的人要提高警觉，表示你功夫很容易受外界境界下。你应该训练到说，不管外面的人是不小心讲话或是关门关声音，随他嘛，你的心应该反闻闻自性，闻你念佛这颗的佛性跟觉性。假如你的心不反闻的话，一定会随外面的境界跑。所以假如你这样懂得用功的话，你慢慢念佛，你会念到怎么样呢？念到万河山河大地一切的音声都跟你是同向的，同一个方向，而不是逆向。同向给讲的话可以叫顺。比如说你在念佛，外面有喇叭声啊，下雨声，可是那个声音你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但是呢跟你的心中念佛不干扰，甚至呢滴答滴答响，就会觉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人家叭一声阿弥陀佛，那不是更好吗？就外面的音声会跟你的佛号融成一片。为什么？因为事实的真相是我们的身心跟境界本来是一体的，但是你现在若不懂得反闻文字性，就会把它切断，我在念佛，外境归外境，这样的话很容易随外境干扰。这一点大家用心的时候要注意反闻文字性。当你在念佛的时候，刚好有境界来，比如刚好人家是人家呢，常常我记得哎，比如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常常外面有喇叭声，会有呢很多活动，甚至放鞭炮，甚至有时候人出病，有没有声音很吵，那时候你刚好就想，这时候境界就是看我佛号还在不在。那时候你的念头要再专注在自己的起心动念，更要自己让自己净念相继，这样子功夫会得力，这叫反闻文字性啊。当然这个讲深很深啊，好，我别把它简单比喻。那你能够懂得，因为我们这个时节哈，众生的耳朵最利，所以观音的耳根圆通章就是反闻文字性。那时候文殊师利菩萨好被释迦牟尼佛询问说，在25种圆通里面你选哪一个？他选号为大悲观自在，反自性跟耳根很利。接下来你用再加上偏重来说，这个修耳，这个呢兜摄六根呢，当然六根齐摄，但最主要意念在哪里？在一根自己的心。所以用观音菩萨的梵文文字来修净视智的兜摄六根净念相继，那样子你呢声声佛号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，而且呢功夫到你在动当中一切的境界都不会干扰你，只会跟你同向顺向。假如你起了一个分别心，外面会干扰你， 那就是逆向。这样子来持名念佛的话，你还知道真的万同名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所以真正的功夫讲到上层啊，不一定只有待在佛堂里面。真正用功的人，他自己起心动念待人处事，一察觉自己功夫不对的时候，他就能够控制自己的念头，那是最会用功的。但是一般人呢，看不出来，可能一般看他都不入佛堂，对不对？他都不参加佛期，他不参加早晚课。事实上你不知道他真正起心动念功夫比任何人都得力。所以我们对一切人要生平等心。好，请看下面一个问一个答啊。问，假如就像你所说的话呢，假如我们不要起嗔心，那即使丧失生命也要欢喜，不能起嗔恚心。那一般人就会问啦，譬如有一个坏人想要来害你，那你是不是就不要跟他计较，让他杀呢？这个是印光祖师假设的问答，一般人都会这么问的。印光祖师回答的非常妙，看下面，凡是修行的人，有凡夫，也有以正法身的菩萨，就是成愿带来的，也有以维持世道为主的，以为了自心为主的。若为了了自心，假如你是已经证了法身的菩萨，对他来讲，看山河大地，物我同为一体，生死是一如的。换句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，假如有人彻悟本心，见本心，都不重要，一体。举一个例子，像释迦牟尼佛过去世呢，修忍辱仙人。他忍辱仙人有一次呢，他在树下呢就修禅定。这时候呢，歌利王跟他的宫妃台女到乡间去郊游，那在那边玩耍。玩耍的时候，突然中午的时候，歌利王就休息呀，睡觉了。那宫妃台女啊，就到处啊采花呀，嬉戏玩呐、啊。哎，突然他们走到一个树下，看到有一个仙人，就忍辱仙人。相好庄严无等伦，坐在那边入禅定。他觉得哇，看起来很清净。就他们呢，一群宫妃台女就围过来，好，然后就请教这个修行人，哎呀，你身心这么清净庄严啊，那你怎么修啊，告诉我呀。那宫妃台女都希望自己长漂亮一点嘛，所以就请教他。那忍辱仙人看人到了，就跟他讲经说法，他们说的很欢喜，听得也很欢喜，大家就围着。这时候歌利王睡午觉突然醒了，诶，我的宫妃台女怎么不见了呢？就去找找找，看到呢这个忍辱仙人正为这些宫妃台女讲经说法，大家很欢喜融洽，他就起了嗔恚心嫉妒心，哈、哦，原来是你来诱拐我这些这个宫妃台女，他就很生气，他就拿刀子要杀他，要报复他，我要杀他，我要杀你。他就那忍辱仙人也没有狡辩，对不对？那他要杀他，好，他甚至呢，他说我要杀你，你怕不怕？他说我根本不怕，我是修菩萨道的忍辱仙人，一切呢我都不会起嗔恚心的。他说真的吗？好吧，那我就割你。他就一块一块热都这样割下来。结果他问他，你怕不怕呀？你有没有起嗔恚心啊？他那时候就说了，他说我从来都没有起过嗔恚心。假如我是真正如此的话，希望山河大地六遍震动，我被你割下来的肉通通都接回来。就他愿力一发完，的确山河大地六遍震动，他被割掉的那个脚啊肉啊通通都粘回来。哇，那时候歌利王呢就非常的震撼，就知道说他真的是一个行菩萨道的人。而且不行，内空发愿，发什么愿？我成佛的时候第一个来度你。这个忍辱仙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，为什么摆第一个？表示第一得度。也就是说，像这样的话给我们启示，就是说他真正不起嗔恚心，但是他是证得法身的菩萨。这一点各位要了解，跟我们凡夫不一样。因为印祖回答有两种人，一种凡夫，一种是证法身菩萨成愿再来的，对不对？ 若是凡夫呢，想要维持世道人心，则居心呢，应该像菩萨一样，生大慈大悲心，无所不包，这在理上这么说。可是在事项上呢，处理也要恒顺世间的常理，或行悍欲，或折服他，或以慈悲心去感化他。可是